2024戒烟就赢比赛开跑，尼古清戒烟喷雾陪你一起强大。戒烟不容易，单靠意志力戒烟的人，时常无法克服戒断症状而失败。尼古清戒烟喷雾将是你的神队友，简单一喷，药品急速释放，立即缓解七大戒断症状，不限场合，提高戒烟成功率。除了尼古清神队友，你还可以寻求专业医疗人员协助，一起迈向戒烟成功之路。尼古清戒烟喷雾，用科学方法戒烟，请咨询全台各大药局及戒烟门诊。本广告由尼古清戒烟喷雾卫部药书字第027835号提供，嘉安嘉户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中山区民生东路3段2号10楼，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30190号。尼古清戒烟喷雾，相伴每个新开始。
Hello， 欢迎收听，不管今晚喝什么，就都给我来一点。我是乔登，
我是艾米。
Hello， 好，你开场白你先说吧，我今天好累。
我跟你说，我前阵子就是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看韩剧，然后我前阵子就是刚好瞄到一个，就是还蛮怎么讲，我觉得算是人气蛮高的韩剧，然后我就。不看则已，一看惊人，就是一看就聊了起啊。然后刚好看那段韩剧的那个期间啊，然后就发现，好像还蛮多，就是那个时事的话题跟这个有关系。然后你知道是哪一部吗？
网红那部吗？
对，就是那个好像叫
绝世网红。
对对对，因为我就是。其实我本来对这个话题是觉得还好，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然后后来就是因为在那个也是在群组上面看到，就是很多人在，就前阵子不是很多那种部落客的人设翻转的那种事件很多嘛。我看到的是比较偏亲子部落客，比较属于像妈妈部落客那一种，就很多很资深的，然后就是原本形象都还蛮好的。然后就突然叫什么翻车哦，然后
你说的是那个十个爸妈的那个吗？
十个爸妈是什么？
是七个，你说知名部落客是
七个
爸妈的那个网红吗？
谁是七个爸妈的？
就是、
我不知道可是我想说我们不
用
特别那个指名道姓 啊，反正就是
某一个这样子。好，
那一阵子蛮多个的。然后就是我觉得刚好就是一个先爆出来，然后后来就是接着爆，然后我觉得内容就是蛮像那个剧里面的，所以我后来认真觉得那个剧应该是没有乱写，他们真的是有参考很多那个可能是网红的这个生态链，这个网络的那种生态链，然后他们就去写了这个剧本，然后我就觉得他讲的真的很棒，就是里面有一些比方说在躲在网络后面就是用键盘然后攻击别人的一些人啊，
酸民，
对，然后还有就是比方说可能网红讲的某一些话很容易带风向这件事情
哦，对，因为他们常常会在直播上分享一些自己的一些不论是美食或者是化妆品相关的一些评论，所以那些东西其实很容易带所谓你刚刚说的风气，包括这个带货是否好不好或者是之类的评价都很容易，
对啊，
因为他们的一句话就会颠覆一般我们平凡人对于这些东西的认知。
没错，就是好像就是蛮多就是人会觉得说，其实有一些应该说大部分的那种部落客他们都是为了收益，然后他可能代言某些产品啊，然后我觉得其实应该也蛮多是那种他真的有使用过，然后真的觉得好用然后分享的，我当然是也是相信有这种，但是我觉得也蛮多是那种他根本就可能没有使用过产品，或是不觉得产品很好，或是某一些因素，然后他就去讲说哦这产品很好很好很好怎样，结果 就是可能卖出去之后然后很多负评，也是有这种的。
嗯，但是我是觉得比较有风险的就是在于是说有些是需要像是食安，就是会吞吃进到嘴巴肚子里面的那种东西，如果代言那种东西相对的你的风险会比较高，因为毕竟那是又关于每个人的食安健康的问题，所以如果你自己没有把关好而直接去代言它的话，那我觉得你也需要为这个产品去做负责。
对啊没错，而且我觉得很常就是我会发现有一些更严重的是，比方说他可能讲了某些言论，然后可能有攻击到某些人，然后就会让大家觉得观感不好，或者是有些人就会进而去模仿这些言论或者是批评别人这些举动，我就觉得像这种比较负面都不太好。
但我觉得网民基本上都是有基本的认知或者是脑子，他们其实在听网红们讲这些话之前，自己应该也要先简单的三思一下，是不是真的如同网红说的是那样子，而不是一昧的就以偏概全的说哦他说什么那就是什么，这样子没有经过任何的思考就赞同对方的话，我是觉得这样子就很容易被网红们带风向了。
对啊，然后我记得你前阵子好像有讲过那个叔叔，水果叔叔，他好像有说了什么话是不是？因为这个我比较没有 follow 到。
你后来有去看文章吗？基本上那个
你
会有吗？
没有没有，我没有看到那个文章。
他就是好像是我其实时间点我也有忘记，应该是不知道是去年还是哪一年，就是发生了一件保姆的事件，就是有一对夫妻，然后他们的小孩子给保姆带，然后保姆带的过程中，小孩子好像因为有磕撞到，所以导致后来抢救不治，然后所有的风向就是你说那位水果先生就在直播中就说一定是保姆的错，怎么可能就是小孩子平平安安的送去保姆那里，结果就发生这种不幸的事情。
对，
然后这件事情因为网友就相信那个水果先生嘛，所以就是带风向，所以大家都一昧的去批评去怒骂那对保姆，导致他们最后被迫没有工作，然后也搬家了。但是好像经过这一两年的那个检察署哦，他们调查最后面就还给他们一个那个清白，就是说最后面事情并不是像媒体大众所知道的那样子。我就知道的新闻报道是说好像是因为送去保姆家的原生家庭那个他们的父母亲好像平常也有在吸食一些不好的一些东西，所以导致有气体，然后小朋友有闻到，所以小朋友也是有点昏昏欲睡的那种状态下再去保姆家，因而跌倒，所以是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不是因为保姆去让他跌倒的。对，所以事情、
所以其实这件事情是过了一段时间，算是蛮长一段时间才被就是调查出来说前因后果这样子。
对对对，是前因后果，并不是一昧的是送去保姆家然后保姆把他弄跌倒的，不是这样子的。但是在事情还没有完全调查出来的时候，那个水果先生就说为什么一个好好的小孩子送去保姆家然后就不幸过世，然后保姆你这样子很不应该，那就因为就讲了这些话，导致所有的网民们就一昧的觉得是保姆他们这个家庭的错。
哦，我懂，就是因为他比较偏颇的言辞，然后造成就是大家都误解，觉得说哦就是保姆他们的错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
可是你这样让我想到其实还有一个角色也蛮就是蛮需要注意就是言论的，因为他们其实也很容易带风向，就是记者。
哦，记者。哦，是啊没错啊。
对，因为我觉得像新闻媒体也是这样子啊，就是常常会可能因为没有一些就是他们在报道某些东西的时候没有求证，因为现在很多的媒体他们其实为了要讲求快速，他们都会就是可能在网上收集到一些东西，然后就会先爆出来， 然后就是进而变成我觉得很多的那个新闻的内容真实性就会有待商榷，所以我觉得这点也是蛮需要留意的的状况。
我是觉得对，我觉得那个新闻的那个正确性是否是正确的，这是一部分。另外一部分，我是觉得现在新闻的素质跟素养真的是有待加强，因为现在他们其实很多就直接去网络上，像是什么那个什么论坛啊，或者是 Discord， 直接截取别人一篇文章就直接拿来爆了。我是觉得这样子，
对啊，
对啊，这样子是好的吗？对啊，
其实我觉得这样很不好，而且后来就是导致于很多人，因为其实我说真的啦，你真的有些事情要判断，除非你真的追根究底去看，那有些人真的只看表面就会很容易误导，所以我会觉得现在很多像我们这个世代的年轻人就是比较不爱看新闻，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他们其实有时候都很容易会去断章取义某些文章的内容，导致于就是很容易会造成很多误解。
对啊，因为毕竟新闻媒体他们记者是站在第一线，他们是对于这些最第一线的资讯来剖析给我们这些吸收知识的人，但是如果你一开始就给我们的方向就是错的，导致我们后来我们所吸收到的知识其实也是错的，我们就以为哦，原来你讲的是这样才是对的，我们就一昧的觉得哦，这样才就是对的，我觉得这样子是 不好的。
嗯，对，没有，没错，所以我会觉得其实就像你刚刚描述的，我觉得其实在不管看网络啊，或者是某些网红的言论啊，或者是像看新闻报道之类，我觉得很多事情就是不能太偏颇，然后就是要如果真的是很在意的事情，可能就是要去多方验证，然后确认说这件事情的发展是这样子，你才可以就是下很多就是下定论。因为像我们之前就是有一集提到教养的问题，那时候我不是有提到一个那个儿科医生嘛，那当时也是我看他在网上发表文章，然后就觉得说哦，原来是这个状况，可是后来我觉得就是其实我只是看啊，我并没有就是去转发他的文章或什么，然后后来就是一直追到后续，就发现其实因为那是当时有很多人转发他的文章，然后我就一路看下去，就觉得说其实第一我们根本就不是当事人，第二是其实只听很多事情只听一方的言论，其实很容易就是造成很多误解，就会误以为说哦事情发展就是这样，可是其实不是。所以我觉得部落客或者是所谓的网红啊，他们其实就是在媒体上，在自媒体这一块其实也算是一个半公众人物的形象吧，所以他们在营造自己的形象的时候，就是可能会很需要，就是不能就是随便乱讲话，这样很容易会影响就是其他的人，然后进而就是造成很多误会这样。
对啊对啊对啊，没错。
嗯，诶，那我很蛮好奇的哦，就是因为其实你应该也算是有在经营自己的粉专嘛。
对啊，人很少。
不是，我比较 care 的是说，像你会很在意说，比方说你发表某些言论的时候，你会很 care 说别人就是看到文章的感受吗？
比较不会，但是基本上我发表文章，我都会站在第三人称的角度去谈论这件事情，而不是以自身的状态，就是假设我要介绍这个景点，我要介绍这个美食的话，我不会以我自己的立场就说哦这好吃我就说好吃，这不好吃我就说不好吃，而我会以一个很
客观吗？
客观，对，客观，就是假设它真的不好吃，那我就不要介绍它不好吃的部分，我就反而讲它店里面哪些是好吃的，这样子去描述。
哦，
对对对对对，因为毕竟怎么说呢，因为我其实我是觉得每个东西都有好或不好啦，但是与其你一直讲不好的话，那不如把对方人家好的一面拿出来讲，其实这样子也是不错的。
因为我觉得你这个方式也很好，诶，就是一方面又可以让厂商心里可能觉得还不错，然后又可以顺便就是
对，你知道这是谁教我的吗？应该是谁，就是因为我们从经营这个粉专应该有一两年了，然后这之间陆陆续续有接到一些那个互惠的业配，然后那时候我们在 接到业配的内容的部分的时候，基本上厂商也有说，就是说假设如果他们的产品不好，那没关系，我们可以回馈给他们，但是希望在回馈给他们之前，那个文章就是可以给他们看一下，而不是直接很直白的描述说他们东西哪里不好、缺点之类的直接抛上去。因为这样子，毕竟如果我们把一开始把 A 厂商好东西直接写上去的话，那之后 B、C、D、E 的厂商知道我们的作风是这样子的话，对于要是否要跟我们继续合作，他们自己也会有点却步。因为毕竟我们不是走那个路线的，你懂吗？好像啊。我知道有一些网红像是微微那个字怎么念啊，微微哦，还是强吗？
哦，你说的是很有钱的那一位吗？
对，很呛辣的一个美女，
强吧，
就是之前是那个黑社会妹妹，对，她就是属于那一类的，她就是敢发敢言，就是好或不好他就直接讲。
我懂，他就是很做自己啊。
对对对，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什么轩的，钟明轩吗？
嗯哼，嗯哼，对，
对他其实他也是那类的，但是我们的路线不是那类的。
我懂。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一开始我们先定位好我们自己的路线，我们是哪一，我们是走亲子的 KOL， 所以我们要表述我们自己代言业配的时候，我们也会比较以我们自身体验过然后觉得好的部分拿出来讲，但是如果不好或干嘛的话，我们就不会特别去描述这样子。但是如果真的产品就是不好用的话，我们基本上我们自己在我们代言的这一关我们自己也会推脱掉。
哦，所以我觉得很妙耶，居然是厂商教你们这些小撇步。
哦，是对啦，其实就是从中学习啦。
欸，可是我因为我有个朋友，他其实也是有在经营粉专，然后他那个粉专是比较有点像是，他其实也算是亲子播客，但是他比较有点像是在料理，就是厨艺
的，
对对对，他是厨艺分享的那一类，因为他是一个家庭主妇，然后他就是一直在想说自己可以做什么，然后后来发现，欸，就是他大概一天有一半时间都在厨房里面，所以他后来就是创造一个这样子的空间，然后让他可以发挥自己的，对，发挥自己的所长。那所以对于他来讲，他给自己的人设设定就是一个主妇。然后我觉得最妙的是，因为他全部都是一手包办嘛，然后他之前有跟我们分享说，就是其实他在这中间的过程中也是遇到蛮多，就是厂商会去。就是其实我是觉得部落客网红所谓的那些办公中人物，他们的那些私底下其实真的跟我们想象的差蛮多的。对，因为他们其实会去，因为其实所谓的网红他们其实就是看名气嘛，看流量嘛，然后看你的一些东西有没有办法创造话题之类的，就是比方说可能团购啊之类的。
对啊，
他就一直有时候会跟我分享说，就是这些东西其实很多美美嘎嘎是我们其实平常不会去想到，然后我们就想说，哦，就是他们就是表面很光鲜亮丽在卖东西啊，但是他跟我说其实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简单。
没有啊。然后
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其实就是网红这一块，部落客这一块，他其实就是在创造自己的自我品牌，所以
形象价值啦。
对对对，所以其实说那个人设的设定其实是很重要，就一刚开始可能你创这个粉专或者是创那个某个空间是为了它的初衷是什么，那你就是要一直守住你的那个初衷，你才可以长久经营，而不是说哦你名气变高了然后你就开始就是的整个人设崩塌，对，
乱讲话这样子，
乱讲话。还是如果说为什么之前有人就在讲，为什么有一些可能是网络名人，他不管做什么，他都不会形象崩塌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本身给人家的感觉就是那样。对，所以我就觉得，就是比方说，像我前阵子有看到一个，算是网红吧，他就是叫什么，我觉得这可能要逼掉，反正就是 小哥哥什么蛙哥的，然后我有点忘记了
谁啊，他是谁啊，
因为他就是在讨论一些的可能比较新三色的东西，然后因为他给人家的形象就是那样，所以如果新闻报道说他什么做某些违法的事情，其实大家也不会觉得很奇怪。
哦，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在网络上的世界里面啊，其实就是很吃你给别人的形象
设计，有一些形象了，对对对，就是他一开始觉得他已经是这样子的人了，所以他在做什么一些不入眼的东西都觉得他套在他身上是合理的，但是如果套在我们这种亲子 KOL 身上都觉得哇我们怎么判金，
比方说你原本给人家的形象就是一个好爸爸的形象，结果你突然就是爆出一个什么比较
抽大麻，每天在家抽大麻，
对的，然后大家就会觉得哇你整个形象崩塌，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就以前学校我常常听到一派说法，就是如果你很常在打小孩，你突然不打他的时候，他会觉得哇老妈你转性了这样子，就会突然变好善良，但如果你从来不打他，你突然打他的时候，他就会觉得你很坏。
嗯，
我觉得是一样的道理啊。对
对啊，所以那时候我记得我在经营那个粉专的时候，我忘了不知道是哪一篇文章，好像是我其实我有时间有点久了，我不晓得是不是好像有讲到政治哦还是什么的话题
哦，
然后就有那个留言就说诶是政治吗，诶妈妈那篇文章是讲什么，就是后来有人留言是讲政治的部分吗，反正就反正就是讲
叫大家回去投票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我忘了是讲什么，然后那个就是有人留言了，就是说他就直接说，因为他觉得我们 KOL 是属于比较公众人物，所以我们在发表这些言论之前应该先审视过，而不是直接平白的讲出来，就是我们要查证过是不是真正的是这样子的一个内容。哦，我想起来了，对对对，我太太刚刚跟我提醒是疫苗的部分，因为那时候好像是针对小孩子，不知道是几岁，有一派是说可以打，有一派是说不可以打，这个你应该知道。
嗯，对，
就是起初的时候，那时候有一派是说怕小孩子打了会有什么后遗症，然后有一派是说能打就赶快打，
就赶快打。
所以那时候 对，所以那时候我有带仔仔去打疫苗，然后我有把这些这个过程分享到我们的粉专，然后后来就有人留言，但我没有觉得他留言是不好或怎么样，我就觉得哦好，那我知道，那我应该是积极的去做一下这方面的功课，是说是否小朋友在几岁内是否该打。这样子，所以我是觉得其实就互相学习啦，对啊，没有说好或不好。
可是我觉得也许有时候我觉得啦，就是当部落客或者是网红，就是可能需要心理素质很强，因为你在经营的过程中你一定会遇到就是可能讲话比较不好听的人，就是所谓的酸民，他可能有时候也不是说认不认同你的想法，有时候只是为了酸而酸，因为像我朋友他就遇到蛮多这种就是这样子的人，就是键盘侠，然后他初期其实他的就是心情还蛮容易受到影响的，然后就常常很低落，然后我
们就会，你说是那位主妇吗？
对对对，因为我朋友他其实后来做的也不错，只是他在卖东西的这个就是团购部分他是觉得比较卡关啊，然后他常会跟我们分享说他之前可能经营初期的时候会遇到蛮多，他会很沮丧，因为他可能自我要求比较高，然后就是不管是厂商或者是酸民都会常常让他觉得就是心情很低落这样子，然后我们就会常鼓励他，因为我会觉得说身为一个主妇，然后你又有办法就是兼顾家庭，然后又有办法就是经营自己的小小天地，其实我觉得是蛮厉害的，所以就是我会觉得说如果想要在网络这一块就是经营的话，其实真的心理素质要蛮强的，就是至少你要肯定自己的 就是经营的初衷啊，然后最好是不要很容易被别人影响，因为就像你讲，我觉得你算是蛮正能量的人，就是不管别人讲什么，有时候你都会可以消化成自己就是理解的那种方式，就会觉得说哦，别人可能只是在提醒你或者是怎么样，但我就觉得如果想要朝自媒体这个方向的朋友们的科友们，就是可以就是多多去观察一些可能就是经营成功的人士，因为其实我觉得他们都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就是我觉得心理素质要很强。
对，没错。
对，然后就是思想要很正面，因为你才不会就是很容易被一些比较不好的言论去影响到心情。
嗯，
对，
没错。然后家里多摆几只兔子，妮妮的兔子。
为什么？为什么？
就是心理素质如果不够强的话，又听到酸民那边酸，酸来酸去的话，就拿你的兔子那边捶。
这个是什么梗啊？蜡笔小新的梗吗？
对啊，他那个妮妮他妈妈不是都会拿兔子捶？没有啊，开玩笑。
Okay.
但是我来分享一个小趣事，我自己觉得很。我当下做了这件事情之后，我真的很想那个找地洞装。
什么？
你还记得吗？那时候我们不是有一集是分享那个月子中心的事情？
对。
那我们不是那个打趣说，那我要再录一集，我觉得月子中心最不好的点点滴滴。可是我们一直没有时间录那一集。
对。
好，那就算了。但是我其中有一个趣事，我要趁这次拿出来跟客友们还有你分享。
请说。
就因为我们这集不是在聊到那个网红带风向跟要注意自己的言论这个主题嘛，对不对？
对。
然后那时候其实我们还没有开始经营那个粉专，
嗯，
然后那时候我只有就是只有自己的脸书而已啦，对啦。可是那时候就不知天高地厚，因为那时候我跟我太太住了那家月子中心，然后因为真的有发生了一些很鸟的事情，不是一件有很多件，所以导致后来我太太就是有点忧郁，然后我自己本身我也有点火，因为我想说怎么这么多事情都卡在一起，而且都没有处理好，因为我想讲没有处理好是指那家月子中心给我们的服务跟态度是没有处理好的，所以那时候我心情上是不愉快的。然后后来我就请那个阿长，就是那个护理长，
嗯，
月子中心护理长来我们的房间跟我们好好的沟通说，那我们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就是我应该是说我们就跟他 complain 说，你们那里没有做好，这里没有做好，然后当初答应给我们的一些什么，诶，是优惠吗还是什么一些方案也没有做到，就是巴巴巴，就是我们刚抱怨很多，结果我就全部讲完的时候，我讲了一句，你知道我讲什么吗？
你说什么？
我说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很红欸。
你很好笑欸。好，你要跟他说我是那个啊，你不知道吗？我有上过新闻。
然后你知道我讲完这句话，你知道那个对方护理长回我什么吗？
嗯，不知道。
他就说真的吗？那你是网红是什么名字呢？然后我就说，反正就是这样子啦，就是你们没有处理好啦，反正怎样，因为我就很尴尬，我当时真的很想找地洞装，没有，其实我当下我的出发点是说，如果你当初承诺我们的东西如果没有做到，或者是里面的设备基本上都没有帮我们弄到我们刚开始协议的那样子的话。那我是不是可以用我当初我那时候的人气哦，去宣扬这些事情？我当那时候是想这么做，所以我才把这句话讲出来。但我讲出来的时候，其实我自己真的是超级尴尬的，
真的是蛮尴尬的，因为我
很尴尬，超级呀、啊！我觉得，然后等他，反正这件事情后来他一。走出去门，我们门关上的时候，我脸真的是红到跟关公一样。
真的假的？但你，我很好奇你尴尬的点是什么？
就想说我怎么会讲出这种不知天高地厚的话？
你是不是很生气啊？
我可能很生气，但是我不，因为当下我不能说你们这样子，我要去那个什么消基会告你们，或者是我要去警察去报案呢、
啊？因为没有，你可以
我当下没有讲那么多，我当下就直接跟他说，你知道我很红吗？我现在回想都觉得天哪，我怎么又有勇气讲出这种话？
你很红啊，你脸很红。
啊，对啊，反正就是那时候注意的中心，我自己真的是。超丢脸，真的是超丢脸，
好笑的哎、欸，真的。
对啊，我现在完全不敢讲那种话，而且自从我们经营的这个亲子 KOL， 我完完全全，我讲我的姿态真的是，就是就像你说的啦，放超级低，别人说什么是，语语诺诺的这样子。
可是我觉得至少你在你自己个人的那个很做自己、啊。
没有啦，因为我的。我跟你讲，这网络世界真的是，就是很容易搜寻到彼此。就是说，他其实可以从亲子 KOL 搜寻到我个人，所以我现在
可以啊。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我现在都不敢乱讲话，也不敢跟人家说我很红这件事情。
我跟你说，因为你讲的这个状况，其实我朋友他也有发生，然后他就是一直，
你是说他也是跟人家呛说他很红哦？
他没有，他是因为他其实是。他很喜欢看棒球，然后他也是一个政治狂热者，坦白说是这样子、啊、他以前在自己个人的粉专他其实都会讲一些相关的话题，但是你也知道就是变成半公众人物之后，其实很多话是不能随心所欲的讲，所以他有一次他就在他自己个人的那个、
啊、
的 FB， 他就说他要开始整理朋友，他真的就是想要有一个自己喘息的空间，因为他觉得说他都不能在上面就是畅所欲言，然后他觉得其实蛮累的，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家庭主妇，其实家庭主妇他真的能给他发声的地方不多，所以他就原本那个是他自己小小的，对，所以
没错，
我一想到他那个状况，又想到你现在这样子，我觉得你们是在、就是、
我跟你讲，你现在对，但是你现在这个可以又延伸另外一个话题了。其实你这个话题其实很多，就是我相信有很多客友们跟我们一样，都有发生所谓的长辈情勒，
应该也是会有。
对，因为你知道吗？后来长辈其实很多都有加入一些社群媒体，
对，
然后他们加入你的之后，他们也会看到你自己发出来的文章，他们就会情勒你说你是否要删掉，你是否不该留，你是否为什么要发那种文章？
会
你有遇过这种事情吗？
会、
啊、
因为可是后来就是因为像我个人我就很不喜欢加长辈，然后像我朋友他也是他是加他妈妈，然后他妈妈都会在那个 FB 上面直接跟他说哦你好像不太适合讲这些话什么的，然后我有时候看到自己看到就都觉得尴尬，我想说
就放白眼啦、
啊、很后悔加他妈妈、
啊、因为我应该是说那些当初那些社群就是真的是让我们抒发自己心里的小世界小天地的一个抒发的平台，而结果现在变成是一个得控管在长辈情勒的一个限制下，
就是你原本只是要抒发心情，但是你现在就变成你各种发言你都要小心翼翼，我觉得其实蛮累的。
是啊，没有错。
对啊，
所以基本上我觉得现在大家就是人人都是网红，人人都是可以经营自媒体，所以如果你要经营的话、就自己要好好的审视自己的言论啦。
对啊，我觉得真的真的想要有自己小小的一方天地，拜托用个私人账号，就是大家都不用不会随便预览的那个状态，可能就会比较好一点，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网红就是真的是半公众人物啦，所以我觉得就是要小心谨慎的发言，然后卖东西的时候也要多方审视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这样子。
是啊，诶，但是我们回到一开始刚刚你说的那个水果先生的新闻，但是我换位思考，我后来有仔细想过，如果换位思考我是当事者的话，我可能也会做一样的行为。
可是我会觉得，
因为我跟你讲，自己的至亲、自己的至亲发生这种事情，但是前提是我没有使用任何非法的东西。但是如果要发生这种事情，我可能就是真的会失去理智，做出我不知道我会做出怎样的事情的 的动作了。对，应该是说我蛮能体会那个水果先生的心情。嗯，对，因为他就只是义气的帮他兄弟出这口气，但是他可能没有知道真正的前因后果。那如果是你呢？
我会觉得说，因为如果只是一般的一般的人，我是觉得你可能也许可以这样子做，但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公众人物的话，你真的要很小心谨慎自己的发言，因为我觉得事情的前因后果没有查清楚之前，你随便去讲说是谁对谁错这样子，真的很容易误导别人。我会觉得你要真的要想一下自己的状态是怎么样，因为他，我觉得像你刚刚讲的那个事情啊，我觉得其实就是他也许就像你讲的，他当下只是觉得哦，我要为了兄弟而发声，可是有没有想过讲了那些话之后带来的后果是什么？
对，
就像为什么很多政治人物或者是艺人，他们其实有很多的事情，他们不是当下我觉得很气愤，或当下我觉得很怎样，我就可以讲出来，是要多方面去思考，或者是说，甚至是像政治人物好了，他们都还有专业的团队在帮他们做一些形象公关啊，然后一些策略啊什么的，所以我会觉得说，为什么会需要这样子，就是因为其实你发表言论是会影响到很多人的想法跟观感，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要就是如果你自身本身影响力比较大的话，我觉得就是要很谨慎发言。
是啊，没错，就以那个每次台风各县市的市长是否决定要放假这个嘞，也让他们很苦恼。该放某一派的人很开心，但不该放某一派的人也会很伤心。对啊，所以这是很两难的事情。
可是你不觉得很多事情都是一体两面？就像你刚刚讲的，很多事情比方说产品好不好，它其实有优点也有缺点嘛。那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就是当你在评论这件事情或评论这个东西的时候，你本来就是要先多方面思考，而不是就是看到什么讲什么。我觉得你位置越高，就是这个东西其实不管是在职场上，或者是在我们刚刚讨论这个就是公众人物影响的上面，我觉得都是同等的，就是当你影响越多的时候，你就是越要谨慎思考，
注意自己的发言这样子。
对，或者是你的任何决策都会影响，那本来就是有好有坏，那你就是做一个你觉得最正确的言论或者是决定这样子。
嗯，
对，
没错。
那我们今天来下个总结吧。
好我突然思绪卡住。
Okay.
总而言之，如果你想要经营自媒体，或者是你是稍稍有名气的网红的科友们，在发表任何言论之前，麻烦求证再求证，然后三思而后行，这样子对听到你发表言论的所有人都会觉得欢迎接我的话吧。我突然不知道怎么接形容词。
OK 就是当你想过你思考过，然后你去发表一些言论，就会比较有公平公正，就是比较不会就是有一些
任何的偏颇。
对，我觉得就是毕竟发言会影响就是很多人的想法，所以就是希望大家在发表言论的时候，就是尽量就是多方求证，然后多思考要怎么去就是阐述事情，对，我觉得会比较客观一点。
好，那关于这一集差不多到这里了，如果对于这集有任何想法或者是意见的话，麻烦留言或者是写信告诉我们，那我们下周继续课吧。我是乔登，
我是艾米，
下周见咯，拜拜。